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7月17号，星期天，农历是6月14。好，明天呢就是6月15了，希望大家多多念经，多多拜佛，多吃素。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师傅。
哎，
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你好。
首先感恩韦陀菩萨，感恩斗战胜佛，感恩观地菩萨、周昌菩萨、观平菩萨，真的是感恩诸位护法菩萨的慈悲。师傅，今天还有很精彩的分享，请师傅慈悲开示如下。师傅是这样的，师傅，2016年7月16日晚香，就是弟子就大智如来佛开示顺利在节目中分享，众佛有呢法喜感动，且反馈得到了菩萨的加持仪式，请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法身继续慈悲开示。师傅，您的法身是开示如下：昨天电话里，师傅一幕一幕看得清清楚楚，师傅很感动。心灵法门有这么多信众，不是因为师傅法力无边，那是观世音菩萨慈悲，是诸佛菩萨在助缘呀。师傅其他没有什么多说的，就是希望自己更努力的去救人，希望众佛友更加努力的去救人，因为你们有很多事情看不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受苦呀，我们早一点救他们，他们早一点学佛，就能早一点脱离这无边的苦海呀。师傅，这是您说的吗？师傅，如理如法吗？
是啊。一模一样。
好，师傅，观世音菩萨借着慈悲开示如下：徒儿，为师甚喜呀，非常法喜。但同时，为师和你师父感触一样，那就是为师做的还不够，为师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救人，为师永远和你们在一起。这个世界灾难很多，这种灾难不仅仅是指环境的灾难，也是在说人心灵的灾难，现在的人根本定不下来，时刻处在一种恐慌和担忧之中，担心钱不够，担心名不够，担心利不够，和别人比较，比不过就不开心，所以心灵法门就是帮助大家消除和化解这种心灵的灾难。这种灾难怎样化解？只有走出小我，将自己投身于救度众生的弘法中去，才能化解这种心灵的灾难，都是因为自私、狭隘、我执造成的。我们学佛如果不能走出狭隘，还是停留在小我中，没有学到更深的智，没有学到更深层次的智慧，那么还是无法摆脱这种心灵的灾难。你要知道，末法时期弘扬正法真的很不容易，困难重重，阻碍重重呀。所以我们学佛人要付出比正法时期、向法时期更多的努力，要有坚持下去的毅力呀。为师希望你们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稳稳的，不要好高骛远，学佛修心来不点半点虚假，都是要实心实意诚心才能修得好呀。很多菩萨为心灵法门也是付出很多，我们人要有良心，更何况学佛人，对不对？为师跟你说过，为师是正的，所以为师从不担心，但是你们不正，你们有一丝邪思邪念，魔就找到下手之处。为师喜欢低调严守身口意的孩子，本分实在的孩子，用人家的话形容叫谨言慎行。只要你们好好修，为师什么都愿意为你们做。这些开示都是利益众生的，为师希望你多多的分享给大家。 师父，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吗？如理如法吗？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嗯，好，师父，我接着说，接着，观世音菩萨将弟子带去了佛陀的指缘精舍。弟子问佛陀，今日的大日如来分享有何种开示？佛陀开示如下：佛陀甚为法喜，你师父当日向我请愿下界救人，愿力甚是感人。他说人间灾难太多，弟子愿下界救人，为他们博除苦难。你师父也不辱使命，救了许多众生，也成就了更高的果位。学佛就是要成佛，而成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坚强的毅力。修了两天遇到点事情就不修了，成不了佛。跌倒了一脚，摔了一跤，跌倒了就爬不起来，颓废了也成不了佛。任何法门只要是来救人，就会又遇到些阻碍。你们看得太重了，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学佛难道还领悟不了因缘二字吗？三藏法师没有坚强的毅力，不经历重重劫难，不经九九八十一难，哪能取得真经？心灵法门是正法，我愿意为心灵法门证明。你好好跟着观世音菩萨和你师父，将他们的开示多多分享给佛友们。师父，这是佛陀说的吗？师父如理如法吗？
是的，是的。是的。
接着弟子随着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四大菩萨走出殿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弟子请几位菩萨为心灵法门开示几句。首先是地藏王菩萨双手合十，其他菩萨皆道随喜。地藏王菩萨慈悲开示如下：一个人能慈悲众生，救度众生，就能成佛，何须拘泥于是哪一个法门。关于小房子和白话佛法的能量，我曾经已经对你有过开示，我愿意为心灵法门证明。现在我师父补充一下，2015年11月地藏王菩萨曾经开示弟子，心灵法门确实很灵验，天上地下都得到认可，只要听观世音菩萨和你师父的话，每天要看白话佛法，你师父往白话佛法里注入了很大的能量，全是金光，它可不仅仅是加持力，开启众生智慧才是它最重要的功效。同一天，舍利佛也曾开示过，小房子在天上地下绝对是宝物，非常灵验。接着普贤菩萨开示，小房子和礼佛大忏悔文的结合非常好，只是你需要转告众佛友，礼佛不要念得太快了得不到众佛菩萨的加持，有的快的还没听清楚就结束了。文殊菩萨开示如下，我主要说白话佛法，以后只要阅读白话佛法的佛友都能得到我的加持。师父，我分享完了，请师父开示一下吧。师父，
那个地藏王菩萨是不是说了一句，就是说只要能够慈悲众生，救度众生，何须哪个法门，是吧？这是哪位菩萨？
他是这样说，一个人能慈悲众生，救度众生，就能成佛，何须拘泥于是哪一个法门。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这句话说得太好了、这句话就是佛菩萨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就是说能够救度众生啊，为什么还拘泥任何法门，就是能够救人的人你还管他是哪个，比方说这个人掉在水里了，你去救他，游泳人去救他，你还管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也不管他游水游的好坏，他只要把你能救上来，道理都是一样的。最主要问题人家肯不肯救的问题。这些菩萨都
是
天地感应，这些菩萨呢其实都是一直在护法帮助我们，所以有时候心灵法门为什么这么灵验，为什么越来越灵验，实际上 就是靠着菩萨的那种佛光普照。如果不是佛光普照的话，哪来这么多灵验呢？你看看有些人
是的，是的，
到了有些地方去求啊求啊，求了一辈子也没求到啊。为什么学心灵法门没多几个月一念经，为什么马上就好了？就对菩萨的照应。所以为什么就是末法时期大家学心灵法门，就是一种特别的法喜。实际上人为什么越来越多，这个就证明了一个道理，正的法它一定会有人护持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菩萨，
对对对，
菩萨对我们的关心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了，包括师父啊都很有福气了。我就觉得
是的，
能够到人间来，能够这样来弘扬佛法，这不单单是我的福气，是也是全世界正在弘扬佛法的人的福气了，明白吗？嗯，
明白明白。师父，地藏王菩萨都愿意为心灵法门证明啊，还有佛陀。
是啊，很大的很大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感动天地了。你看看我们现在那个心灵法门能在全世界怎么弘扬佛法，你说说看，过去有哪个法门能像我们这么啊能够弘扬佛法这么啊就是普度的。现在我们是靠着那个网络啊，靠着那个现代化的那些啊传播工具啊媒体啊来弘扬佛法，这就是我们说的普度众生呀。否则你怎么会让人家能够普度到呢？你一个人如果你是说单传独授了，你是每一个人这么去弘了，你几辈子都弘不完的。所以末法时期这个更要懂得要珍惜时光，珍惜时光，好好的努力啊，精进学佛啊，能够成为一个和菩萨的人，那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啊，对不对？嗯，就是这样。
对对对，师父，佛陀说的那句话太让人感动了。他说：“你师父当日向我请愿下界救人，愿力甚是感人。”他说：“人间灾难太多，弟子愿下界救人，为他们博除苦难。”真的，师父。
嗯，我觉得任何一个天上下来的菩萨他都会有这个大愿力，所以真的也是可能你到了这个境界了吧，你就会许这个愿。但是师父有时候经常也在忏悔自己啊，当时到了人间之后啊，这个因为毕竟呢就是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大任还没有下降于私人，所以我就有一点点在人间呢，就是工作啊学习啊，就是这样。就是其实现在经常也忏悔自己应该早一点更早一点啊，能够好好的就是学佛度人，就是这样。所以希望那些年轻人啊能够更早的更快的去度人度众生。实际上天上的菩萨和人间的那种啊有智慧的那些佛友，实际上道理都是一样，一定要舍去小我来救度众生啊，舍去小我来帮助众生，这样的话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像人间菩萨了。所以一个菩萨的成就就是靠他不断的努力精进，还有呢还要有开悟，要开智慧。所以希望大家呢多听这些呢会增加自己开悟力，多听白话佛法也会增加自己的开悟力。你看看文殊菩萨对不对啊，都说了，
对对，
以后你们只要学那个
阅读白话佛法，
他说我就会来加持你们。所以这就叫道理，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努力。
是是是，他说是以后只要阅读白话佛法的佛友都能得到我的加持，文殊菩萨都在慈悲的祝愿我们心灵法门师父。
对呀、啊，这些菩萨你要看呢、啊，他们力量好大好大的，只是他们的力量你看不到而已。你当你一件事情很糟糕的时候，突然之间你读了一篇白话佛法之后，哎，我想通了，实际上已经是文殊菩萨给你加持了呀。我讲一个事情给你听，我墨尔本一个人就是看了师父的白话，本来人家卖房子要大概五十，应该这房子呢，他开始出58万，他人家呢一定要出五十八万，人家要大概要出到63万嘛。 他就不买，不买之后呢，他就看了台长，他很生气，因为本来讲好的52万呢，啊62万、61万，结果人家一看见他，人家就涨价，他很生气啊，气得不得了，他就看八卦佛法，他看了之后呢，师父在里边讲一句话，他记住了，说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就不是你的。他就跟那个代理说，我不要了，该我的就是我的。结果人家就不给他，不给他之后，过一段时间人家又问他，啊，那么60万卖不卖？他说不卖，那我不要，他说不要，啊，他说该，他心里想该我的，师父说的该我的就，最后弄到最后，人家跟他说，那就58万吧。你看看，他说我省下来5-6万块钱，就是一句话，就白话佛法一句话，其实这个就是文殊菩萨的加持了，文殊菩萨的加持力实际上就在这种你看不见的地方，明白吗？就是这样。
明白。哦，那师父再弟子请教一下，你看佛陀刚才开示的说，任何法门只要来人间救人，就会遇到些阻碍，你们看得太重了，我倒觉得没有什么，是不是佛陀这种境界看人间的这些，是不是能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佛陀说你们看得太重了，也就是说你们大家觉得，哎呀很苦啊，实际上想一想，苦不苦啊，对不对啊？想一想你到人间来了，到人间来哪有不吃苦的？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妈妈生孩子，对不对啊？边上人说，哎呦妈妈好辛苦啊，妈妈觉得很开心啊，妈妈就这个吃苦，生孩子吃苦那是必然的嘛。好了，孩子生出来之后，妈妈天天为孩子做事啊，洗碗啊，洗尿片啊，然后烧饭啊，在这里忙啊一辈子啊，孩子都说，妈妈你怎么这么痛苦啊，妈妈说没有啊，我很开心啊。就佛陀这种境界，就是说他已经到了无我，他就知道孩子了，他已经没有自己的，所以他就觉得我无所谓的。他说我倒不觉得，其实这句话就像他妈妈说，哎呀我没有关系的，我无所谓的。孩子说，妈妈你怎么这么辛苦啊，没有关系啊，我无所谓啊。其实这个道理就是这样，明白吗？
哦，明白。那师父佛陀，谢谢师父开示。师父，那佛陀接着说，学佛难道还领悟不了因缘二字？那师父，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因缘二字呢？
因缘二字还不懂啊？呵呵，因缘，任何世界上都是有因有果的，有因有缘的呀。今天你跟他不好，今天你跟他好，不都是因为因缘所为吗？
因缘
啊，你生气，你都没有看到因缘呀。你难过，你也是不懂因缘呀。因缘是什么？就是你上辈子欠的呀，欠了吗？这辈子还了吗？你还不懂因缘吗？佛陀意思说，你现在受的这么多苦，不就是你过去的因缘所为吗？就这个意思。
明白了。那师父，观世音菩萨说，他说为师跟你说过，为师是正的，所以为师从不担心。但是如果你们不正，你们有一丝邪思邪念，魔就找到了下手之处。那请师父开示一下这句话。
这句话，观世音菩萨是很谦虚，观世音菩萨是个这么大的大菩萨，他居然还拿自己来做比方，让我们来理解。其实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太慈悲了，他观世音菩萨不正谁正啊？观世音菩萨是浩然正气。观世音菩萨还说，就举例子给孩子听，因为我们这些孩子不理解，所以观世音菩萨拿自己做比方，就说为师是正的啊，你们如果跟我学的不正的话，对不对呀？然后呢，你们就会被魔上身。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说，你们这些孩子啊，爸爸妈妈都是很正的，你们一定要正啊，你们不正的话就被人家啊那些啊这个不好的人就误导了，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吗？
是的。师父，最近我就感受到观世音菩萨一点架子都没有，
我告诉你啊，真的，观世音菩萨，你钥匙找不到，你念观世音菩萨，他马上帮你钥匙都找到。
是的，对，最近
这种母亲
感受很深，真的菩萨
一点点事情，
菩萨一点价值都没有
啊！你这个什么东西找不到了，你一念观世音菩萨，菩萨马上就帮你找。哎呀，这个真的是千处这个祈求千处应，
祈求应，
对呀、啊，是不是？
那师傅，你 菩萨这样说，为师喜欢低调严守身口意的孩子，百分实在的孩子，用人间的话形容叫谨言慎行。师父您给广大佛友开示一下菩萨说的这句话吧。
就是讲话要严谨呀，不要乱讲话呀。观世音菩萨喜欢我们的孩子讲话不要乱讲话。你看看学心灵法门学的后面跟着师父那些弟子，你看看现在话是不是比过去少了，整天的念经，
是的，是的，
对不对呀？观世音菩萨喜欢的是谁呢？就喜欢这些孩子，就是整天念经啊，啊，谨言慎行啊，不要造口业啦，行为啊要端正啊。其实观世音菩萨这种孩子嘛，他最喜欢了，对不对呀？嘴巴里出门不认货，行为做出来不三不四，你说这菩萨怎么喜欢呢？嘴巴里还要说我学的多好，我是。得到高僧都没用啊，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师父你看观世音菩萨说的这句话让人好感动啊，他说只要你们好好修，为师什么都愿意为你们做。师父
你看看，这个才叫大慈大悲呢，这个才叫真正的观世音菩萨呢。观世音菩萨这种慈悲啊，我告诉你，上及天下及地啊，他这种慈悲啊，是天地感召啊，这就是没有，这个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像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的，所以这个菩萨我们想起他来就要掉眼泪的了。这位菩萨真的是，这位菩萨真的是我们用现在的话说，我们简直就是真的五体投地，我们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跟菩萨能够这种。慈悲心能比的了，所以你在人间做一辈子的事情，也不如菩萨一句话了，要慈悲了，真的要慈悲。
是，是的，是的。师父，这位同修不是把这个分享稿都写完之后呢，他读给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又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观世音菩萨刚刚开始。”这无边的苦海，只有依靠佛法，只有依靠学佛人的正气，只要依靠慈悲才能跨过去呀。慈悲能够化解一切灾难，慈悲能帮助你们到达彼岸世界呀。这是不开始。
就是观世音菩萨已经非常非常慈悲了，就是没有慈悲的话，你因为今后将来在这个社会上你是待不下去的。为什么你知道吗？
对对对，
因为现在的人都是恶气相加呀，天天欺负你，天天弄你，弄得你来活不下去，弄得你来，你如果只有慈悲心可怜他们，你才能活下去。所以这个慈悲心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了。师父就是这位同修不是就是今天他不是祈求观世音菩萨就是求那个南无斗战胜佛、南无观地菩萨、南无周仓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和南无韦陀菩萨不是前来护法吗？保佑今天这个分享顺利的一切打通电话顺利分享出去。接着观世音菩萨说，斗战胜佛最乐于参与这种正气之事，他已经在等候了。
昨天晚上我们观音堂斗战胜佛都来了。
都来了
啊，怪不得的，怪不得的，我昨天看见他就来了。
来了啊。师父，韦陀菩萨说，真修之人我哪能不来护法。
哎呀，大菩萨都是大菩萨。哎呀，
大菩萨啊，是，确实，师父真的是我们这种末法时期，真的，我周围不少同修已经发愿护持正法、护持心灵法门了，跟观世音菩萨发愿了。
对啊、
我们真的是更多的佛友应该去这样发愿护持正法、护持心灵法门，是这样吗？师父
是这样，要好自为之啊！真的，再不好好做人，再不好好学佛，真的，人一不留神啊，下面那个道就去了，人道的下面是畜生道了。啊，畜生道再下去就恶鬼道了，就进鬼道了。所以啊，真的要好好努力啊。有多少人就是因为不了解人生啊，要名要利，最后很年轻就丧失了自己人生的权利了，就进入了恶鬼了。所以一定要好好修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我问问题，师父，就是师父，您不是在看图腾，就是法会帮别人看图腾，帮众信众加持时，是念的大悲咒吗？师父，
心经、大悲咒都有，
都有。
啊、
哦，
都有，基本上是大悲咒。嗯，你
大悲咒，
你很厉害，
哦、
你。只不过、嗯嗯嗯、只不过每个人念的能量不一样而已，就比方说比方说找一个普通的人念大悲咒和师父念大悲咒，那当然不一样、
不一样的
那我一念之后，
绝对不一样的，
一念之后首先下来的就是一种天上的彩云啊，七彩云祥云就下来了啊、就很厉害的，然后接下来嘛就菩萨来了呀，所以你们念的话就是要念不到菩萨来、祥云也念不到，没办法。
那
是
的，我真的是我弟子也念不到，真的是师父您这种境界，弟子就想好好的向您学习，师父。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师父您开始过功德只是汽油，境界就是什么样的汽车，境界就是什么样的汽车，汽车跑得快跟汽油有什么关系，功德做了多多少少只不过是个助推力，一个汽车能跑多长最重要的是这个汽车的质量啊，请问师父是不是脱离六道果位的大小是靠境界决定，功德的作用是不是帮助我们脱离六道的助力呢，请师父开始。
是的，到了天上你有功才会有德呀，有道德你才能进入天上呀、道理是一样的呀，功是助推器让你得到你这个德的，这个德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戒、就是菩萨的戒位了，就是每一个阶梯了，就是啊果位一样的、所以一个人的功德功就是努力去促成某一件事情，德实际上就是你得到了这个果位了、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那师父就像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等不同果位的菩萨是由境界决定，那同是初地菩萨的果位又分为上等上品、上等中品、上等下品等等九个不同的品位，品位的大小是由功德决定的，是这样理解吗？请师父开示一下。
是啊，也是由你的果位自己所得到的，因为你有功你才会有道德，有道德实际上这个德字在这里解释就是你的品位了，明白了吗？
品位，
你比方说你这个人的道德很高、你是个教授，你这个人道德比教授差一点你做个讲师啊，在学校里也是这样，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就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同样是供奉的东方台的菩萨，有的师兄家里的佛台给人感觉是肃穆庄严，有的师兄家里的佛台呢给人感觉是慈悲亲切，这是分别是什么原因呢？哪种好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有的什么？你再讲一遍，对不对？
有的家里的佛台给人感觉是肃穆庄严，有的呢，家里的佛台是给人感觉慈悲亲切，这是分别是什么原因呢？
分别原因跟家里的气场有关系。这个客人，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佛台上有两种情况，你观世音菩萨同样供了我们的观世音菩萨。你边上多放几尊护法神、你是不是就庄严了，对不对、
是的
啊，你如果单单供我们的观世音菩萨但是你没有放护法神，然后呢你这个主人笑嘻嘻的，哎呀大家来呀吃水果呀到这里坐，是不是从你人的本身一直到佛台都显示出那种亲切了，是不是这样？
明白了、那师傅哪种好呢？慈悲亲切的感觉好，还是庄严肃穆庄严？
我觉得两种都要，因为呢，我觉得一个人学佛在人间，我觉得庄严可能更可贵吧，因为一个人的庄严就让自己会守戒，一个人不庄严就会犯戒。你去看好了，整天嘻嘻哈哈笑的女人，她很容易犯这种各方面的戒的。一个女人很庄严，不是随随便便被人家一叫就叫走的，不是随随便便人家叫你喝一杯酒你就喝的，不是随随便便哎你跟我出去一次就出去，这种叫庄严啊，对不对呀？啊，要
对，
你今天拜佛了，你要对佛产生一种敬重感，那你就必须要庄严，否则的话你没有敬重感你怎么会拜佛？大家对师父这么好，这么对师父这么好，对不对啊？其实上里边有很大的成分都是敬重师父，对不对啊？因为啊、要是不敬重的话， 那举个简单例子，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讲笑话的，对不对啊？也有很多人喜欢表演一些啊幽默的啊这个小品啦。那说这种人出来，大家是喜欢，但是没有敬重感，听得懂？
对对对对。
啊，就这个不一样的呀。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今年在澳门，就不是今年的澳门法会，也不是您给那个陶瓷观世音菩萨像开光的时候，您说是陶瓷观世音像里已经注入了琉璃金嘛？那同学们就问，今年的新加坡法会、香港法会那么多陶瓷观世音菩萨圣像，也都注入了琉璃金吗？
哦，有都有，一般的只要观世音菩萨承认这个佛像。是他的法身的话，一定会注入琉璃金的，明白吗？就是这样。我举个简单例子就可以了。师父给弟子的那个弟子证，对不对啊？只要师父同意你是弟子，那我就给你弟子证了，不道理一样啊。
明白了。其实师父，您那个弟子证就是您只要颁给弟子颁发下去，就天上已经全部承认了。
知道，都知道的，都知道。否则不可能，否则很多人为什么放在身上，放在床头，他自己都看见金光啊。
是师傅，我看到不是今年香港法会，不是有一个92岁的老妈妈去拜师吗？都满那一头白发，身体看着也很健康，92岁了就都去拜师。
很好啊，很好。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人间的想法比较少的人，在工作上面和人情世故上面，就是不是很精通嘛？就是他这样会损自己的福报吗？这样做如理如法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实际上，做人和学佛是一样的，我经常讲的。如果你做工作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当然也有损福报的呀。你不懂的话，你不问。你做出来的错事你一定有罪的，所以我为什么叫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要问呢？当你问了别人之后，你的感觉不一样的，因为你问了，你懂了，你就不怕了，会增加一种自信心的。你不问，你心里悬在那里，不知道我做的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你就错了嘛，对不对啊？
对，明白了。那师傅，就是一个人的福报与缘分相关，选择不同的缘分会有不同的福报，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如果你在人间好的善缘你不去抓住它，然后呢你慢慢就没有福分了呀。举个简单例子，给你一个好的法门让你好好学学，你不抓住它，你哪来的福啊？你看看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都有福气了，对不对啊？
对，
家中不吵架了，什么都好了，对不对？
对，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不是这种心理疾病吗？就说是比如强迫症、忧郁症、抑郁症，他们这些是什么怎么区别呢？就是像这种强迫症、抑郁症、忧郁症。
强迫症是什么呢？让自己心中啊老放不下，强迫自己去做某一件事情，比方说。你已经把房间门关了，你就强迫自己去想啊，我关了没有啊，我关了没有啊，然后就回去再去看一看，其实早就关好了。
是的，
强迫症，对不对啊？忧郁症呢，这是比较广泛
的。抑郁症呢，是否？
抑郁症跟忧郁症其实上差不多的。抑郁症呢是什么呢？就是压制自己啊，压制自己发挥不出。
喂
啊，压制自己，听得见吗？
喂，
听得见吗？喂，
喂，听得到吗？师傅，
听见，
听得见。那这个抑郁症和忧郁症有什么区别呢？师傅，
抑郁症我刚刚说是压制自己，长期的压制，比方说你在单位里上班，长期的受一个老板的压制，那么你是抑郁症，明白了吗？忧郁症呢，是因为你忧虑某一件事情，一个已经是被压制了，一个是忧虑，就是这概念，明白了吗？
那师傅，其实这些肝胆问题就是人的心理疾病，就是心理灵性病，是这样吗？
对呀、这英文讲就是 mental disorder， 就是你心理啊不能控制自己了，不能，这就心理疾病。他这种心理疾病呢，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呢？ 就是属于心里不能去调节平衡，让你所对外界事物进入你心灵的感受，你没有一种正确的衡量和他去解决的方法，就会造成你心理疾病，明白了吗？
哦，
比方说有的人被人家骂了无所谓的，他不会天天被老板骂，他习惯了，他不生气，他不会生病。但有的人呢，被老板骂一次，他马上忧郁了，为什么？他觉得哎呀，这么大的事情啊，这就为什么佛陀说的这人间这些事情，你把它看得大，你就觉得很大，其实很小的事情啊，啊，对不对啊？
是
啊，算什么？
这样你刚才这样说。你说的时候，这不是刚才我分享的观世音菩萨说的这句话吗？现在的人根本定不下来，时刻处于一种恐慌和担忧之中，担心钱不够，担心名不够，担心利不够，和别人比较，比不过就不开心。所以心灵法门就是帮助大家消除和化解这种心灵的灾难。
对呀、要学学师父已经很好了。你看看我都无所谓的，人家本来说哦，这个事情啊。邀请你怎么怎么，过两天人家说，哎呀，对不起，改了，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了？我对我来讲没反应的，因为对名没有要求了，已经没有要求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对不对呀？你对利没有要求了，你有么就有，没有么就没有，什么都没感觉了，这个人不就叫超脱吗？对不对呀？
是的，是的，尤其是师傅您的胸襟，就是有的人在诽谤师傅，但师傅都是一叫叫了之，都是还是在继续的弘法度众啊。
而且还要对他好，为什么呢？你看看有些人呢，对不对啊？师傅治疗他们方法不一样的，有的人要冷处理，不去理他，他过一段时间自己会好的；有的人呢，要当头棒喝，啊，让他彻底醒悟。有的人呢，就要好好的让他忏悔，让他回家去好好的忏悔，啊，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的，所以师父有时候看见那些回头是岸的弟子，啊，在外面去晃了一两年，其他法门学学之后又回到心灵法门了，我照样对他很好，对他更关心，因为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因为这些孩子在外面吃了苦头了，他自己知道还是爸爸妈妈好。那所以你爸爸妈妈要更关心他呀，是不是这样的？不能说啊，你出去好了啊，谁叫你离开的啊？离开吃苦头了吧？你现在回来都不要回来，你回来干什么？你丢脸吗？怎么怎么的？你这样的话就 不像个父母亲了，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对对，是的，师父慈悲呀。谢谢师父的开示。师父，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师父就是这次香港法会不是共修组提问？中有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开始到当一个人修越高，就是魔考越多，请问师父，魔考都是自己的业障吗？是否业障多魔考就多，业障轻魔考就少啊？请师父开始一下。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精进修行就会有魔考。今天你想做模范了，边上人就讽刺你呀、嫉妒你呀、都来了。
对对，
你今天做一个普通的工人，没人嫉妒你的。
是的，是的。
模考嘛，就是因为有些给你的考验了，他这个是各种各样的。你比方说，你今天想做一个老板了，你就必须付出比人家更多的精力。人家下班了，你还要无偿的去努力、去跑啊、去弄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后来能成功的基础嘛。人家回家休息了，你还在跑呢，在忙呢，对不对呀？什么叫考验？考验来自于你自己对某一件事情的啊，这个追求啊，它会就有考验。那么有一种善追求，一种恶追求，恶追求它也会有考验。我听他们过去我们小时候说，那个偷皮夹子的人呐，他们的这个，他们也得练两个手指啊，要快。他们呢就假装的弄火，在火堆里把一个东西钳出来。你说这个、你说他们也这个也叫魔考啊，他要偷皮夹子偷的人家没感觉，他要练，他就在火堆里把两个手指啊，把放一个东西在里边唰、一下子马上拿出来。你说他们也要付出的啊，对不对啊？但是这种付出是魔，而我们的付出呢啊是佛。所以啊，我们的魔考是什么呢？是你挣了之后会有枝枝叶叶长出来。 一棵参天大树长得好，有多少枝叶要剪掉啊？这个剪掉的就叫魔呀，嗯，听得懂了吗？
哦，那师傅，那这个业障的多少与魔可的多少有联系吗？这
有
业障，
有、嗯，业障越多，魔考越多。
哦，
啊，你业障多了嘛，你当然魔就多了。因为业障就是由各种各样的杂念呐，啊，各种不好的魔障啊合在一起的，所以业障嘛就是这样，没有办法。
哦，那是否业障越小越少，就魔考越少，是就是这样认为？
是
啊，
是
啊，
是啊，是啊，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说法，就是人肩膀上有两盏灯，左边一盏，右边一盏，是不是我们不能被人家拍肩膀脑袋，是这样吗？时候有玄学上有这种说法。
小时候呢听人家讲过这些，啊，说呢马路上走，晚上在农村，肩膀上有两盏灯，你头一回嘛，一盏灯就灭了，一盏灯灭了之后呢，这个狼就可以咬你那个没有灯的地方。说经常呢有狼在你背后一拍你肩膀，你头一回他就咬你的那个喉管呢，啊，小时候就听这些故事，实际上呢它有一定的基础的。其实上人呢身上有好几盏灯的啊，额头上有一盏灯，头上有一个光环啊，然后眼睛是两盏灯，肩膀是两盏灯，就是这样。那个然后呢口中呢会吐出一种气，这种气要么黑的要么白的，白的就是好的气，黑的就是恶气。所以人叫恶气相加，就这个道理。所以呢他指的呢就是说，如果晚上走路碰到夜舞鬼的时候，他拍你肩膀，就说你头不要回。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心中的灯啊灭掉，因为鬼他看见你灯越多的人他越怕的啊。
哦，明白了，
是这个概念。嗯嗯嗯。
哦，那师傅刚才您讲到头上光环，就是如果不学佛的人他们头上有光环吗？
很少。不学佛的人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一样，一个女孩子每个人都一个脸，不化妆她也是这个脸，化妆她更漂亮，对不对啊？道理都是一样。今天你学佛了，你这个头上光环会闪闪发光，闪闪发亮的。今天你不学佛的，你头上光环很淡的，很薄的，有的时候做点坏事呢，他就光环就没了，消失了，就这样。
哦，那师傅，您能看到我们学佛人的身头上的光环一直是什么颜色啊，师傅？
啊，一般淡淡的、薄的嘞，像雾一样的雾啊。
哦。
你看见那个，你看那个，就是那个雾气重重的时候，很淡很淡那种雾，就相当于什么，你知道吗？就相当于人家拍照片结婚婚纱照啊。有的时候不是有一种沙的感觉吗？好像很好看的。
哦，明白了。那师傅，您的那个光环是金色是吧？师傅，您头上的是。
啊，那你们都看到了，我都不讲了。师傅那张，
谢谢师傅
那张照片。
那师傅，我们学佛人只要精进的修行，这个光环是有；只要懈怠，是不是不好好修，光环就没有了？是这样吗，师傅？
肯定没有。你这句话，我用一句武林上的话来告诉你就可以了，全不离手，对不对啊？是这什么意思啊？你今天不练，你这个就不会慢慢就不会打武术了。你今天不好好修，你慢慢就不是佛了呀，对不对啊？
哦，那是否这种头上的光环对我们也有保护作用？是这样。
哦，厉害了，哦，这个不得了的。你头上有光环的人，你冲着人家眼睛一看，对方不敢对你动坏脑筋啊。
哦，
为什么人家跑出来叫师傅一看，我眼睛冲他一看，他马上就跟师傅对不起，我做错了。你们不知道，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听得懂了吧？这个光环简直不得了的，你看看佛陀、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大菩萨，哪个没有光环？连耶稣都有光环的，圣母玛利亚都有光环的。
对，是的。哎，明白了。
坛城叫坛城，坛城叫。
哦，坛城啊，明白了。哦，师傅，今天的弟子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师傅，师傅
再
见，师傅，感恩。
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你好。
你好。
喂，弟子给你请安了，我太高兴了，我又打通了，师傅。我分享一下，我去参加香港法会了，我有好多感觉呀，我要跟师傅说一下。师傅，能听见吗？
听见，讲吧。
我参加法会的第一天，我的眼睛就开始肿，开始有很多很多眼屎。七天下来之后，回到家以后眼就非常好。还有，我不是被下了降头了吗？我身体一直飘，一直觉得站不稳。结果我到法会第二天开始，我觉得我着地了，一年多的飘没有了，力气也有了。
啊，你看了吧？
还有一个，我坐飞机回，
你看厉害不厉害？所以参加法会，
厉害，非常厉害
啊，能量非常大的，多少菩萨去？
是啊。是，还有我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同修说菩萨到了，我就感觉我从后背一直热到大腿，非常法喜，
是能量
都给我加持了。
这个绝对不是一种自己想象出来的，因为真的会热的呀，身体上啪一下子热的嘞，马上感觉得到的，就像你烤个暖炉一样
的。是是是，还有师傅，我到法会的第一天梦中你就来了，给了我一袋方便面，给我放到碗里了。
说明你修的还不好，只能吃吃方便面。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我的感受，非常法喜，师父非常震撼，也又给我增加了很多很多的信心。
好好努力啊，人
是的，是的，师父，我还有一个梦，我先让你解一下。就是我梦中梦到一个明星叫鹿晗，他从我借了5000块钱，说找一个工作，这个人指定给他找的，让他拿点好处费，他说不用太多。后来告诉我5000可能不够，你还借我一点，我说我没有了，我还有4000多块钱的存折，都给你吧。就这样我就都给他，我就醒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这个演员了？
有啊，他特别红
啊，因为我现在出国时间长了，我对国内演员都不是太熟悉。那个，我就想问你一句话，这个演员还活着是吧？
是的。
啊，那就说明你上辈子可能跟他有点缘分吧。所以你看，
那好，
你就看看吧。以后，比方说有缘分，你可以，可能你记一点什么资料给他看看啦，度度他啦，可能他比较容易接受吧，我想。
好的，师傅。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跟师傅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的侄女嘛，我度他，他现在开始念经了。他第一天第一次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就告诉我浑身发热。第二天又念的时候，告诉我鼻子先热，后背热，然后是腿热。
这还要讲啊，这个感应这么厉害还要讲啊，感应太厉害
啊，
这个是菩萨都来了，菩萨不来你会热的。哎，
太好了太好了。而且他念经不到一个月，也全都梦到明星，他梦见演员刘诗诗，这个刘诗诗特别红，说半路把他截下了，去菜市场买菜，买完菜他俩包韭菜馅的饺子吃，他看到他的脸非常光亮，而且发很多很多光。
这个问题很简单，像很多的演员都是天上下来的，有那么是仙女的。
那也是加持的一种吧。
是这样的，说明你这个侄女啊，跟你一样，你们家里啊，可能过去生中啊，跟做艺人的或者做那个演员的。跟那些电影明星，也有可能他是过去某一个演员再投胎，明白吗？
那我一定要好好带他，让他好好修。
对呀。
师傅，还有一个同修的梦，他梦见你，走过来叫他说：“老妹儿，你跟我走。”完，结果领到他到地下室去了，地下室很黑，不要说什么。完，外边就过来很多很多人。你在门口的时候，你一把他拉到里边，把门关上了，后来他就醒了。
叫他好好的反省啊，要叫他好好反省。 他现在肯定做了有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哦，
把他藏起来，把他藏起来的话，就是不让先不让护那个我们说那个黑白无常抓到他，其实还是在帮他忙啊，但是他实际上他已经境界已经下去了，明白吗？
喂，
境界已经下去了，听得懂吗？
喂，
听得见不啦？
能听到。
啊，就是他的境界已经下去了。师父在帮他忙，先不让他在里边好好的反省反省，明白了吗？嗯。
好的好的，那我清楚了，师父。师父，我能想问一下吗？我的小房子念的怎么样呢？
今天是不看的，好好念啊！你今天听听上面菩萨的开示，你就知道了。菩萨
对
呀，
师父，昨天我。
今天又有了新的，更精彩啊！连这种菩萨、各种菩萨都讲话了，哎呀，
师父，我昨天看了大日如来，对心经法门这个开示，我非常震撼，听得我热泪盈眶。
对呀、对呀，这个就是对了。
师父，我一定好好修护持正法。
对呀，心经法门。
师父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
嗯。
那个有同修就是许愿嘛，要。捐一点点钱到会场上之后，他没以还愿的方式，以共修组的名捐上去了，这样有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那好、那好、那好，
因为捐给慈善，捐给慈善单位都是做功德的，没有问题的。
好好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很感激师父救命之恩，我今生一定好好修，一定广结善缘，广度众生，弟子护持正法，一定好好修。谢谢你师父，我没有问题了。
好，再见啊。
好，再见师父。
再见。
祝你安康。
好，再见。喂，你好。喂。
哎，师父。
你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哎。
首先。那个分享一个同修在法会期间亲身经历的一个灵验的事例啊，就在师父那天晚上看完那个冤死叔叔灵性上升小姑娘的那个图腾之后啊，到万豪703没休息几个钟，雷同的案例就发生了。半夜一点多，福州53岁的林同修耳朵里开始听到佛珠碰撞的声音，叽叽嘎叽叽嘎，到了半夜3点多时，突然这个林同修就双脚抽搐，双手紧抓吊坠挂绳不放，倒在床上，样子十分吓人，大家看到了目瞪口呆。幸好大家牢牢记住了师父说的，不要直接和灵性对话，只管求菩萨。有人开始就给对方念祈念那个心经，念到第15遍的时候，大家听到了会场观世音菩萨圣号的音乐，感觉菩萨来了，同修的身体也开始缓解了。等念到第21遍的时候，整个人还原成原来的样子，这个时候大家才松了一口气，真是赞叹师父的伟大，菩萨的慈悲。刚放下教材就开始了练习，感恩一切。
那个很吓人的，鬼上身很吓人的。
对对对。
那一天我救那个小女孩的时候，全场啊，有大概2/3的人全部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们第一次听到鬼讲话，听得懂吗？
师傅，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呢。到了第二个晚上，大部分同修都准备休息了。等最后一个同修走进冲凉房的时候，一位80多岁的老阿姨躺在床上，偶然睁开眼睛，却看到了一个人的脸型，脸上画着像蜘蛛网一样的线条，正瞅着那个这位老阿姨，距离不到2寸。老阿姨很镇定，没有一丝惊吓，接着眼前又换成了第二张脸，脸上画的是竖着的线条。等看到第三张脸的时候，眼前的那张脸已经没有任何线条了。 然而也没有害怕，感觉不是找他的，但是意念中也想念那个大悲咒，然后老阿姨侧身朝向窗户就睡着了。请问师父，那这位阿姨三次看到的是同一个灵性吧？
应该是同一个灵性，因为这个灵性靠着他这么近，换都来不及的。一般的不是冤家不会来找他的。这个老阿姨她只是心中想到这不是找我的，实际上就是找他的。
啊，是不是这样子的不？因为那个头天晚上那个抽搐的那个林同修已经不在那个房间睡了，而刚刚的那个老阿姨就是睡了这个那个头天晚上林同修睡过的那个床铺。
啊，不会的，还是找老阿姨的。他睡他的床铺，就说明这个老阿姨本身也是跟那些灵界有打交道。这个人虽然灵通修走掉了，但是他一般的是跟灵魂走的，不是跟床走的，你听得懂吗？
哦。那个灵性的脸上，先是由那个蜘蛛网那样密密麻麻的线条，然后变成简单的竖着的那个线条，然后最后变成到没有线条。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很简单了，因为这个鬼他可能是一个蜘蛛精啊，听得懂吗？他就慢慢的慢慢的不要吓他，他想问他最终目的，想问他要小房子啊。
哦，那这个老阿姨找房子了等于。
对呀、啊，一定要念的。
那
不念不念不行的，他会盯住那个老阿姨的。
哦。那要多少张比较保险一点呢？
像这种保险一点嘛，最好买30张了。
哦，好吓人。师傅，我接着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隔壁住着一位老伯伯，快80岁了，是个老中医，而且精通命理和风水。同修空闲时就串门叫老伯伯改名字。老伯伯看了同修的八字之后，就说想把自己的医术及命理风水传给这位同修。同修当天晚上就做梦了，梦到带着自己的哥哥去了一个风水公司，老板建议哥哥另外当一个办公室，生意就会好起来。当时梦境中的哥哥是开餐饮的，哥哥还不愿意当。然后又看到一群鸭子来感谢这位同修，请师父解下梦。
像这个梦很简单了，一般的如果叫他去啊，看见这个梦，就比方说你刚刚说是拍苍蝇是吧？
这个、哥哥是开苍蝇的梦中。
啊，开苍蝇，不是拍苍蝇、
哦、
开苍蝇的啊。
哦，
梦到什么？那个老妈妈什么被你讲掉了？
就是那个那个这位同修就带他那个哥哥去了一家风水公司，那个老板建议这个哥哥另外办一个办公室，生意就会好起来。梦中的这个哥哥是开饮食的，哥哥就还不愿意办，然后这位同修看到一群鸭子过来感谢这个做梦的同修。
啊，这个不好的呀，把鸭子感谢他不就是来叫他杀生吗？所以他以后如果在这方面努力的话，去做的话，他能赚钱，但是他最后造业，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这个同修这个同修要不要接下这个老中医的这个医术和那些命理风水的？
你要去问问看，这个老中医这样讲话给几个人了？他如果经常跟这个也讲，跟那个也讲，你叫他再去干嘛？他喜欢的人一看这个女孩子很好看，他说了我交给你吧，啊，这个人好了就跟他学了，对不对啊？然后呢？
这个同学是男的。
啊，男的，就我就举这个例子吧，听得懂吗？要看的，这个老中医到底像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了，啊，好吧，防人之心还是要有的，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还是要有啊，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同修梦到自己本人和家里养的宠物狗，在过去生中有着特殊的缘分，比方说，父母跟子女一般的关系，爱得不得了。 那么宠物狗死掉之后，应该怎样给它念小房子呢？
一样，
把它当做自己的。
啊，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最多十几张、二十一张最多了。嗯。
哦。哦，好好好。那个，哎，师傅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就是说，师傅您说一个人的病有肉身病，还有那个业障病和灵性病。我们通过念礼佛的时候，把业障激活了，就变成了灵性病。请问这个业障跟这个灵性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业障和灵性当然有联系的。业障是什么？业障是你做错事情之后，明白了吗？做错事情之后，你积累了一个业障块，啊，但是呢，这个业障块之后呢，时间长了就会惹灵性。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买个房子，对不对啊？啊，你现在买个房子，你现在借银行很多钱，是不是业障啊？我们讲借钱是业障，借到后来呢，借到后来你不还，还不出来了。是不是有银行里的人来问你要了？
哦，
啊，就是灵性来了。我举例子啊，不是太恰当。人家说讨债鬼来了呀，讨债的呀。
师傅，最后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您说钱是属阴的，那个我们的功德是不是也是属阴的呢？如果是属阴，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好我们的功德？
功德怎么属阴的呢？功德属阳的呀。功德怎么会属阴呢？你今天做好事的话，你当然属阳的了。
哦。
啊，你今天做好事是见不得人了，你告诉我呀。你今天帮人家做好事见不得人啊？哎呀，这小孩子脑子不动啊你啊。
没有，我是怕人家讲来讲去就漏掉了功德，就是
不是讲来讲去这功德你不要讲就可以，人家讲没关系。现在社会上的人阴气太重，你好的东西出来他用阴气来攻击你，所以说山阴风点鬼火嘛，就这样的呀，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好好，感谢师傅，没有问题了。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